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而家系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系仲恩，系呢个节目嘅主持人。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话题系对坐飞机嘅常识，知道有几多呢？如果由温暖地区去寒冷地区旅行，大家搭飞机嗰阵随身带上厚外套，理所当然。有啲乘客会喺飞机途中着住外套。亦有乘客选择将外套放在随身行李里面。第三种处理外套的方法，空中服务员就不是很认同这个方法。第三种处理外套的方法，空中服务员就不认同。每日邮报12月9号报道，空中服务人员马特乌什马什琴斯基透露，乘客在登机嗰阵处理外套，偶尔会犯一个错误，这个就是将外套放在头顶行李架上面。他向航空新闻网站 Paddle Your Own Canoe 解释话，问题在于头顶行李架上堆满了外套，可能导致没有足够空间放置所有人的随身行李。随之而来的是压力、偶尔的抱怨，以及由于需要卸下行李箱而不可避免的延误。这名空中服务人员透露，以前头顶行李架是用来存放外套和帽的，而不是额外的行李。但他指出，现在这些行李架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存放随身行李。他强调，头顶行李架是用来放小型行李箱和包包的，不是用来放额外衣物。另外一个原因更讲明，无论外套有几厚重，乘客都不应该将它放在头顶行李架度。马特乌什说，头顶行李架通常是很污糟，一想到要将外套放入去就觉得不舒服。由于随身行李箱的辘和外壳会接触行李架，很容易想到行李架会沾污地板上的细菌。马特乌什建议，最好将外套压缩到可以放入随身行李箱的程度，或者放在一个小的袋里面，方便放在脚边，还可以将外套当毡咁用。礼仪专家怀斯曾向 Staff and Reset 表示，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在头顶行李架放太多行李。头顶行李架的主要用来放置那些前排座位下方放不下的随身行李，其他都应该另外放，而且应该等到所有乘客都登机，先将他们较大件的行李放上行李架，你才可以占用更多空间。背包、外套和体积较小的物品都放在前排座位下方，每位乘客尽量最好用自己位上方的行李架，如果放不下再选择离自己最近的，最好是前排座位上方的行李架，而不是后排，否则落机那阵要拿行李时同人地反方向。机场和飞机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在飞机过程里面，空中服务人员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状态，包括突发事件。其中他们一定要管理一件事，就是乘客的随身行李。空中服务人员会监控机上空间，看看有多少人可以携带行李登机。如果你的行李不符合要求，就一定要受检查。这样空中服务人员还要整理行李，确保头顶行李架有足够空间，能够容纳尽可能多些行李。 Parade 网站刊文提到，空中服务人员最不想看到乘客对随身行李做的一件事。一位名叫海利维伊的空中服务人员曾就职于已停业的 iAero Airway 航空公司，他表示一直希望乘客不要在登机那阵抄随身行李。 维伊分享话，佢遇到嘅乘客经常喺登机后即刻由随身行李里面攞出物品，这个令到登机挤拥，对我哋嘅航班准点率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佢话试谂下咁样一副场景，乘客喺飞机过度排成长龙，有人就唔紧唔慢咁由随身行李里面攞出物品。如果更多人都咁样做，登机过程就会比预期晒好多时间，航班起飞时间亦可能会因此推迟。呢一种情况经常发生，我知道大多数人都有自知之明，但好多人都唔知点解将飞行礼仪抛到脑后。佢话维伊分享了避免这种情况的最佳方法，他说乘客应该登机入座，等所有人都登机之后再由行李里面拿物品，但要很快。怎样彻底避免这个错误呢？ Parade 网站文章说，首先建议准备一件大小合适放在个人物品的小包，和随身行李放在一起，例如将所有液体和电子产品放在一个包里面，因为有时你需要将这些物品拿出来通过安检扫描仪，这样可以比安检过程更加顺利。但你不需要在飞行途中使用有液体或电子设备，那在通过安检后可以重新整理物品。在机场找一个可以打开随身行李的地方，将所有飞行途中不需要的物品都放入去，例如液体、多余的充电器、化妆品或备用衣物等。将飞行途中需要用到的所有物品都放在个人物品包里面，同时确保个人物品包符合航空公司对尺寸的要求。一旦将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登机后就无需要再将物品放入随身行李箱里面，亦无需要由随身行李里面拿出途中所需要的物品。一趟安全舒适的飞行旅途，少不了事前的充足的准备。在美国大型航空公司担任航空服务员迈入第28年的林女士，给读者四项搭飞机那阵的建议。一、选择大型航空公司。大家在买东西时时会比较价钱，选择 CP 高值价廉物美的商品，但这套比较方式不适合用来买机票，因为在飞行旅途上安全是第一优先，选择靠谱的航空公司很重要。林女士建议最好选择美国、欧洲、日本等大一点的航空公司，这类公司在严格的航空法下运行，飞机有严谨的保养和维修，无论大小故障都会认真对待。因为飞机最怕出事，撇除无可控制的天气等因素，这些大型航空公司对可控因素如机器保养、人员训练等都会严格地去面对。他认为不要为了悭钱选择便宜的航空公司，因为实在很难兼顾安全和廉价机票。而着舒适的长袖衫裤，随身多带一套，飞机的飞行时间由小时到十个小时以上都有，所以务必着轻便舒适的服饰和好着好行的鞋。务必穿着轻便舒服的服饰和穿得舒服的鞋，例如运动鞋。无论天气冷热，飞行时间长短，最好都要穿长袖衫和长裤。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飞机上比较冷，第二个是万一遇上紧急事件，需要坐充气滑梯紧急逃生的时候，长袖长裤可以避免皮肤擦伤、灼伤。林女士分享自己的搭机着法，内部着短袖，再套上长袖，最外面再着一件连帽上衣，这样的着法比较灵活，热了还可以剥，热了还可以除下来。随身行李就是可以准备一双厚袜、一对护膝、一个大披肩、一套可换的衫裤。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分享就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在飞机上，我们讲到衣着，而是要怎样留意的呢？现在继续讲下去。无论是去国内国外，包包里面一定要有一双特别厚的棉袜护膝。林女士表示，尤其是搭长途班机，穿鞋不舒服，她就会摸了鞋，穿上厚袜护膝，可以兼顾舒适同保暖。飞机上不一定会供应木毡，可以披肩作预备，即使有毡面积亦不大，通常盖得上边就盖不到下边，这个时候披肩就可以派上用场。多带一套可以换的衣服，就是为了预防有飞机上发生意外而整污糟衣，例如身体突然不舒服呕吐，或者是打蛇饮品。曾有乘客打蛇饮品整湿牛仔裤，这类布料干得很慢，偏偏他的其他衣服全部托运了，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多带，就是有行李经验的人亦没有这个概念，随身行李都没有衫。林女士说，上述这些东西如果用不上，还可以卷起来放在腰后面，令长途旅行坐得舒服一些。三，准备贴身小背袋放重要物品。带上飞机的物品，除了上述的随身行李，建议再加一个贴身包、证件包，袋里面可以放重要物品，例如信用卡、护照、证件、金钱、手机等等。万一遇上紧急降落的事，随身较大的行李不适合拿，因为会耽误时间，还会影响人地逃生。但是贴身证件袋可以孭住就走。我弟弟成日去世界各地旅行，他在颈上挂一个旅行用颈挂式证件袋，如果其他东西不见了，最重要的物品仍然是贴身带住。林女士分享，她指出，只要是旅行，不理是搭飞机、坐船，重要的东西都要贴身带住。四，准备保温杯、餐点。水不可以带上飞机，但可以带一个空的保暖杯或者空水樽，上机后给空中服务员将杯或者樽装满水，而且飞机上的空气比较干燥，容易口干舌燥，即使睡着亦不用担心醒了之后没有水喝，还要等空中服务员送水。另外，飞机上的冷水为瓶装水，热水一律是由飞机的咖啡机接出来，包括热咖啡和热茶的水全取自飞机的水箱。林女士透露，飞机水箱是由飞机生产后开始使用，飞机使用几多年，水箱就用几耐，是无法清理的，因此航空公司都是将消毒剂放入水箱进行消毒。虽然并没有人因为喝热水而出现问题，但如果是很在乎饮水品质的人，可以选择只喝冻水。飞机上的另一个问题是餐点选项不多，有时甚至是自己讨厌吃的食物。虽然液体类食物不可以带，但可以带切好的水果、沙律或者便当等食物，在长途旅行上至少有一至两餐可以吃得愉快一些。餐点在过机场安检那时，X 光检查仪器可能会照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安检人员会要你打开检查。林女士表示，这个只是安检过程，不用太担心。旅途出现不顺，林女士说可能是老天爷的提示。旅途中亦存在不可控的因素，在旅途中亦存在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在未上飞机之前或者是转机过程遇到班机延迟， 飞机故障等不顺利的状况。林女士由当年飞行中得到一个个人经验，如果这个旅程开始有不顺畅的地方，不理是什么原因，接下来通常会有不顺利的事情等着你。她举了两个令她难忘的经历。一次，他的同事在飞去日本的航班遇上飞机有状况要维修，一修就是四至五个小时，遇到这种情况，原班机组人员可以离开，要求更换机组，因为已超过工作时数，同事离开了，而留低下来的机组人员到达东京之后，没有旅馆可以休息。另一次遇到紧急降落事件，飞机安全落地之后需要延迟几个钟头才可以再飞行，林女士决定先行回家，结果美国当晚刮龙卷风，飞机由六点延到午夜十二点几，最后取消航班，留下来而且等了好耐的机组人员最后都是要回家。虽然不是每次都是这样，但经过近日的东航空难事件，同天空打了二十几年交道的林女士感慨，老天爷有时可能会给你一些提示，你可以接收它。大家乘搭飞机远行，应该都会挑选可能比较舒适或可以配合自己旅程的航班。有内行的美国飞行员透露，在一日的某个时段搭飞机，飞机比较不会出现颠簸的情况，对于容易紧张的人来说，搭这个时段的飞机可能会感到比较舒服。美国读者文集邀请多位飞行员分享了有关飞行的两三事，这些是他们了如指掌但一般人可能未曾听闻的新鲜事，应该具有参考的价值。以下列举一部分。下午的航班比较容易颠簸，来自洛杉矶的飞行员强森表示，如果你搭飞机容易紧张，你应该乘搭早上的航班。强森说，地面受热后会引发不稳定气流，而且下午比较可能出现雷雨。最舒适的座位在机翼附近。著有《驾驶舱机密》一书的飞行员记作家史密斯说，最颠簸的地方是后排，飞机就好像跷跷板，如果你坐在中间的座位，你就不会动得很厉害，跟婴儿同行很危险。史密斯说，乘客在飞机上将婴儿放在膝头上会是很危险的事，如果飞机受到任何冲击或减速，你很有可能会松开手中的小孩，令到它抛在空中。不过政府的逻辑是，如果他们给你帮婴儿买昂贵的座位，你会选择开车，那你在开车那时比较有可能搭飞机时更容易受伤。怕冷就坐飞机后面。一位不具名的飞行员建议说，怕冷的人应该选择后排的座位，这个是因为飞机上的空气流动都是由前向后，如果你想呼吸最新鲜的空气或不想太热，你应该尽可能选择前排座位。飞机通常是后面最热，看到空中服务员坐低，你就要留意了。来自洛杉矶的飞行员格里夫斯说，飞行员打开绑上安全带的指示，要求乘客绑上安全带是一回事，但如果飞行员亦叫空中服务员坐低，那你最好乖乖听话，这个意味着有比较严重的乱流即将出现。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分享就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在飞机上前空中服务员提醒大家最好就是将证件挂在身上，如果遇到有什么急事起码你就不会慌张去找证件，因为你已经挂在身边。现在继续讲下去，乱流并不危险，史密斯提到乱流几乎不会导致坠机，飞行员避开乱流不是因为他们怕机翼会甩，而是因为乱流很烦人，飞行员会在驾驶舱里瞌眼瞓。即使飞行员有卧铺可以休息，但格里夫斯坦诚说他们会在驾驶舱内瞌眼瞓，有时候只有十分钟，但这个确实会发生。大多数人因为搭飞机而生病的原因，史密斯透露大多数人在搭飞机之后会生病，并不是他们因为呼吸那阵吸入了什么，而是因为触碰到什么。提醒大家，尽管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会擦抹飞机上的厕所，但他们可能不会擦抹乘客坐厕前方的餐桌和调整座位的按钮。开车比开飞机可怕，飞行员史提芬说，人家总是问他你遇过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们知，这个是由洛杉矶场乘搭接驳车到旅馆。他强调说他不是开玩笑的。前空姐说千万不要在飞机上的厕所里面刷牙，有些飞机乘客会在厕所里面刷牙以保持口腔卫生，但一名前空姐透露飞机上的厕所其实是很污糟，最好就不要在里面刷牙。据英国每日镜报报道，这名前空姐曾经在一间大型航空公司工作超过五年，她分享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其中包括机上的厕所很久才打扫一次，以及为什么你不应该在机上厕所里面刷牙。该名前空姐表示，人员的流动是航空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有时候意味着在缺乏较高的优先次序以及清洁人员没有足够时间的情况之下，飞机上的厕所无法进行全面和深层的清洁。他说一般来说，清洁人员会在飞机飞行前很快地擦厕所一次，而在飞行期间空服务员会隔大约半个钟头检查一次，但如果他们有紧急的事项要处理，检查厕所的优先顺序就会被排在比较后面。他提到在正常情况之下，飞机上的化粪池在飞机降落后会被清空，但2022年是旅游非常繁忙的一年，飞机上的化粪池有可能经过好几日后才会被清空。如果化粪池满出来，输送管可能会爆裂，并导致里面的污糟物进入飞机里面，而这种事情先前曾经发生过。该名前空姐警告说，不要在飞机上的厕所里面刷牙，飞机上的水都是来自相同的水槽，而且是没有过滤。她说如果你真的需要刷牙，你可以使用瓶装水来漱口，但她建议说你最好还是不要带着牙刷到厕所里面接近厕所的地方。同样咁，佢亦建议大家上厕所要戴口罩，因为厕所里面嘅空调好差，冇干净嘅空气。佢补充话，这个表示你每日上厕所嗰阵，你唔单止吸入前面嘅使用者呼出嚟嘅气体，你可能吸入马桶冲水时被冲到空中嘅排泄物微粒。飞机里面的秘密休息室，乘客是禁止进入的。在飞行长途航班的抗体客机里面，除了乘客使用的客舱之外，飞行员和空中服务员亦有他们的休息室，但是这些休息室都很隐蔽，乘客通常不知道在哪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禁止进入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些专供飞行员和空中服务员使用的休息室称之为机组人员休息室，他们的所在位置会因为飞机的机型而有所不同。在比较新的机型中，例如 波音787或空中巴士 A350， 它们位于主要客舱的上方。而在空中巴士 A330 等比较旧的机型中，它们位于货舱或客舱里面。机组人员休息又可分为飞行员和空中服务员使用的休息室，前者通常位于驾驶舱附近，内有床铺和卧椅，而后者通常位于机尾厨房的上方，内有多张床铺可供空中服务员轮流休息。就算航空公司在购买飞机时可以对机组人员休息室的配置提出意见，但他们的规格必须符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的规定。它最终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像日本胶囊旅馆，空间狭窄而没有窗口，但不失为睡觉的好地方，而且配有电灯、电源、氧气罩、对讲机等装备。联合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务员卡尔认为空中服务员的休息室相当舒适。卡尔说他们的床铺上有通风口和空调，可以调整温度，亦有床垫和类似商务舱所使用的那种床单。他们的床铺不大，没有几多空间可以放东西，以他5尺6寸的身高来讲，睡在床上不觉得逼，但如果是6尺4寸的人可能会觉得有些窄和小。而飞行员的休息室和空中服务员休息室分开，但内部设施有些类似。不过飞行空中服务员休息室内通常有两张床铺和躺椅，躺椅上有时候会配备机上娱乐系统，这个是空中服务员休息室内所没有的。芬兰航空公司副总机师葛斯曼宁说，我在那里通常都睡得很好，隐密是不易被乘客察觉。卡尔表示，无论机组人员休息室在哪里，休息室的设计通常都不会引起乘客多大的注意，乘客走过可能会以为这个以为是衣柜或厕所，偶尔会有乘客试图打开休息室的门，这个时候空中服务员会指引他们到真正的厕所去。在长途航班的预定飞行时间里面，通常空中服务员至少有 10% 的时间可以留在休息室休息，即使睡不着，他们亦可以在里面使用手机阅读或看电影，让他们放松一下。芬兰航空公司服务员阿曼表示，就平均来讲，他们在每次飞行中有大约 1.5 个小时可以休息，但是取决于航空公司的规定和飞行时间。阿曼说，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没有私人区域可以吃饭或喝咖啡，这个休息时间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和有帮助。他说这个休息室的目的是为了在整个飞行途中保持警觉和备战状态，万一有事故发生，我们可以即刻采取行动。至于空中服务员在飞行途中如何轮流休息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分享就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空中服务员是需要有适当的时间休息的，因为他们在机上都处于备战状态，所以有 1.5 个小时休息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卡尔说，这个视乎空中服务员的年资来定，在这个行业由班表、飞行航线到休假等所有事项都是取决于年资。 他说如果你的年资最耐，你就可以先选你要休息的时段，接着依次决定时段，直到每个人都有休息的时间。空中服务员说，如何要求有较大身腿空间的位置，在搭飞机那阵有比较大身腿空间的座位会被人坐得比较舒服，尤其是身材高大的人。有空中服务员表示，如果乘客要求换到有较大身腿空间的座位，而且讲话得体的话，他们通常会被对方换座位。有很多飞行经验的空中服务员穆纳尔话俾英国每日快报知，乘客会向空中服务员要嘢或要求提供服务，而佢哋成功与否取决于佢哋询问嘅方式。穆洛兹举例话，大多数航空公司唔会免费送嘢俾你，甚至包括水，所以当乘客跑嚟同佢讲佢哋需要一杯水，因为佢哋口渴或系要食药嗰阵，佢哋嘅正式回应就系拒绝。穆莱兹话，佢会话俾对方知，他们有出售瓶装水，如果对方很生气地指责他们，他们这样做违反法令或人权的时候，他还是不会提供免费的水给对方。不过穆洛兹说，如果你很客气地说你觉得身体不舒服，那他就会免费给水你喝。同样地，如果乘客要求换座位但讲话不得体，空中服务员也不会给他们换座位。穆洛兹说，如果乘客说他们因为某种原因需要有较大身腿空间的座位，他就会给他们换到紧急出口旁的座位，这些座位有很大的身腿空间。但如果乘客以膝盖不好为理由要求换位，他就无法给他们换到紧急出口旁的座位，因为坐在这些座位上的乘客在紧急事故发生时必须协助组员，膝盖不好没办法开启紧急出口的人自然不可以坐在这些座位上。那么穆奈兹建议说，乘客一定要诚实，不要夸大或讲大话，这样做不一定有好处。曾经有乘客以宽痛为理由要求换座位，穆奈兹没有让他换到紧急出口旁边的座位，而是让他坐到最后一排的空座位上。他说要诚实，如果你没有任何疼痛，就说如果你们在紧急出口旁有空的座位，可以给我知道。他说他会帮助好像这样的老实的乘客。穆莱兹还提到，有些生得高大的乘客需要比较大的空间，亦有乘客很有礼貌地询问可不可以换座位，希望可以坐得舒服一些。如果有紧急出口旁有空座位的话，他肯定会比这些乘客更换。大家在乘搭飞机那阵，除了托运的行李之外，随身携带的行李可能也会被航空公司收取费用，但有空中服务员提供了怎样多带行李而不用付钱的秘诀，这一招很多旅客都不知道。据每日快报报道，航空公司通常会对旅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行李收取费用，尤其是似易捷航空之类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他们采取严格的行李收费政策，只批准旅客将一件可以放在座位底下的小型行李免费带上飞机。不过担任空中服务员超过十年的穆洛兹分享了以免税袋规避行李收费的窍门，这个是大多数旅客都不知道的。穆洛兹表示，免税袋不会被航空公司视为随身行李而计费，所以如果你的东西塞不入去行李箱，你可以将它们放在免税袋里面再带上飞机。他说你可以跟免税店要一个免税袋，然后将你想带上飞机的东西装入去，即使免税袋里面的空间有限，但至少你可以多携带一个袋上飞机。他解释说，如果你托运的行李太重，而航空公司要跟你收取额外的费用，这一招亦派得上用场。你只要将一些东西由行李里面拿出来再塞入免税袋就可以了。他说，现在你知道了， 如果你发现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要将你需要的东西放到免税袋里面，你就可以登机了。穆莱兹坦承说，他每次搭飞机去度假都用这个方法，但很多空勤组员不知道这一招。他说，当他在登机那阵看到人家带着很满的免税袋上飞机，他总是会认为他们都在这用这一招，因为他们的免税袋里面显然不是装一樽酒或香水。他说，如果你在登机时带一件获得许可的行李以及一个装有你个人物品的免税袋，没人会说什么。空中服务员揭密，他们不会喝飞机上的水。有多名空中服务员透露，他们从来都不喝飞机上的自来水，亦不喝用这些水泡的茶或咖啡，因为卫生条件欠佳。当你下次搭飞机那阵，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喝。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美国健康线上网站的研究显示，检测结果经常发现飞机上的自来水不卫生，它的品质在不同航空公司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这些水中含有微生物包括细菌，研究人员建议乘客不要饮用这些水，包括用它冲泡的茶和咖啡。研究人员还建议不要在飞机的厕所里面直接洗手，而是要先使用洗手液再洗手。空中服务员的面书专页 A Flight Guide Crew Lounge 创始人罗伯特证实说，空中服务员都不碰飞机上的自来水。罗伯特说，我甚至跟其他组员说过，他们在饮用飞机上的热饮之后病了。但他指出，这个不光是飞机的水槽和水管的问题，你乘搭由伦敦或洛杉矶起飞的飞机，可能是从未开发的国家回来，而该国的卫生水准比不上你的国家。另有空中服务员告诉商业内幕网站说，空中服务员不会喝飞机上的热饮，他们不会喝纯咖啡，他们不会喝原味茶。他们说，就算飞机上的水槽有清理，但不知几时和几耐清理一次。先前美国电视新闻杂志 Inside Edition 报道说，航空公司只被要求一年消毒水槽一次。他们还说，飞机可能会窝藏很多污糟东西，因为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清洁人员通常不会清理干净。搭飞机要不要关手机？空中服务员有疑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将不再要求飞机乘客在起飞降落时全面关闭电子用品，但这项新规引起部分空中服务员疑虑，担心可能引发更多问题。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新规定，未来乘客将可以在飞机起降那阵继续使用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甚至必须调整设定为飞行模式。至于使用手机讲电话、传简讯，将维持禁止。美国航空服务员协会成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空中服务泰勒就对这项新规定表示疑虑，引起的问题可能超过解决的问题。他举例说，除非空中服务员询问检查，否则无法判断哪些乘客的手机确实已经调为飞行模式。同时，部分空中服务员亦担心这项新规定可能导致同乘客之间发生更多争执。泰勒表示，一旦规定放宽，将令到乘客更希望在飞机上能够毫无限制地使用各种电子产品，而不同航空公司可能有不同规定，造成乘客混乱。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